好，我们现在今天是礼拜三啊，我们依然是每周三的直播时间。今天是从庄子的这一段开始，这一段的这个原文啊，原文是非常美的啊。古之征人，其壮义而不鹏，若不足而不成。原文是非常美的。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是译文啊，你将会看到庄子描述的真人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神情仗义凛然的样子，好像很冷峻，无法靠近，很伟恶而不矜持。矜持经常用在女性的身上啊，我们大家可能经常听到这个女性非常矜持，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过分的矜持就是骄傲，实际上不需要过分的矜持，些许的矜持也是一种骄傲，它里面一定有某些骄傲的东西。矜持就好像一个人，他有意要待在这个圆圈的正中心，然后让所有的人开始围绕他，所以骨子里矜持本身有骄傲的成分，他就好像一个女王一样，所有的人都开始围绕他。但是圣者真人，他虽然看上去很高冷，但他并不矜持，因为他的高冷里面没有骄傲，他的高冷里面仅仅是因为他内在的意识达到了一个高度，仅此而已。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并不是做作的。他并不想站得比别人高，他也并不想故意的故作矜持。他看上去好像不足的样子，却又无所承受，态度安闲自然，却又独立超群。我想，用一个怎么样的比喻方式，能够让大家了解这种意识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产生的一个奇怪的对立现象。一旦你的意识达到了一个高度，你忽然发现，你不仅仅是拥有一个超群的视觉，同时你也变得渺小了。这两个现象会同时发生，一旦你的意识开始上升，并且来到顶峰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自己是渺小。这就是为什么赵州禅师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偈颂，叫做"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它并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内在的直接经验。这个经验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难以领会。你有一个拔高的经验，你有一个鹤立鸡群的经验，你觉得你的能力比周围的人强，你的学识比周围的人深，你的自我感觉比周围的人高，但这种感觉一定是处在一个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只是单方面的。你经验到了高，但是你无法经验低。如果一个人长久的、长时期的经验高，而无法经验到低的话，那来自生命的力量将会平衡，会自动的平衡。他忽然会发现，某一天，一个外在的事件，一个外在的力量，忽然间击垮了他。这是来自生命的平衡。一个人的自我如果站得太高，迟早有一天会掉下去，必然会这样，不能避免，一定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古代的皇帝都要自称寡人？他拥有家丽三千，但他却自称寡人，一个孤独的人。我相信，这个称谓一定是一个智者告诉他的。因为当你是万人之上的时候，当你拥有家丽三千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自我的平衡。你如果不自我平衡，老天爷就会来平衡，所以肯定有一个智者，有一个非常智慧的宰相或者其他人， 向这个皇帝建议，你以后自称一定要把自己称到，自称为最最低的那种人，而不是最高的人。所以古人的这种自称，你会发现都是非常卑微的。寡人殿下，殿下是这个是指台阶的最低的那一级，也就是最下面的。民间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啊，他们会谦卑的对别人讲不才等等什么什么什么，就好像自我贬低一样，就好像我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一样。他们自称自己的家叫寒舍，是一个非常漏风漏雨的地方，贫寒的地方。所以这种方式意味着一种自我的平衡。你一旦能够懂得自我平衡，自我放低身段，你就会降低很多来自生命的平衡。这种诀窍古人是非常懂的啊，现代人已经渐渐遗忘了。现代人只是把它当成是一种礼貌用语，客气话，其实它里面是有深意的，其实它里面暗含着对生命法则的理解，但是对于一个真人来说，一个达到至真的人，他既达到了顶峰，而在那个顶峰的同时，他又发现自己是卑微的，很难描述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只有亲身经验到才能体验到。你在那个顶峰的经验里，你突然发现你的意识跟肉身是分开的两者。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它，你的意识达到了天空，而此刻你突然发现你的身体依然存在，而这个身体直觉的，你知道这个身体属于大地。对一个意识达到顶峰的人，他会立刻认知这个身体属于土壤，这个身体依然是卑微的，这个身体相对于那个天空来说，它只是尘埃。所以，只有一个真人达到了这种两极的对立，同时存在。一个这样的人在表面上看上去可能非常的严肃、高冷，但你一旦靠近他，你会发现他是如此的慈悲，如此的善良。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有一个形容词叫慈威并重，他是慈悲的，但他看上去又是威严的。当他沉默的时候，他看上去很威严、很严肃；但当他开口的时候，他又显得非常的慈悲。而一个人想要靠近这么一个慈悲的人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靠近他，但是你永远也没有办法真的靠近他。一个成道者很奇怪，他的心胸那么慈悲，他的心胸装下了整个世界所有的众生。但是当你试图靠近他的时候，你又发现很难靠近他。我记得印度的一个guru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表面上看上去非常的欢乐，从不拒绝任何人，我对整个生命都是敞开的，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无论我熟知的人还是陌生的人，他们只要来到我面前，我就会把他们当成是朋友，我会非常热情的微笑，冲他们微笑，但是只有那些在我身边几十年的人，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最难靠近的人。不如身边真正常年陪伴他的人会了解这一点，他其实是一个极其单独的人，非常单独，难以靠近。并不是他有两面派，而是一个达到顶峰的人，他自然会这样，他的心彻底敞开，但他却是一个完全单独的人，他显得格外的高兴，就好像不如看到他的门徒，看到那些去看望他的人一样，他显得格外的高兴，但他的一举一动又像出自不得已，他看上去那么的广博，他的眼神、他的神态看上去都非常宽广。但在那个宽广里，你忽然发现它是深邃的，而那种深邃几乎无法靠近，那种深邃的几乎只有神能够了解， 而一个人无法了解他的深邃，他太悠远了，太深，太深了。这一个成道者是矛盾的合一体，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说上帝是白天跟黑夜，他是白天跟黑夜的合一。而这样的人被庄子称作真人，显然庄子是一个内行，是一个行家，非常内行的行家。否则他讲不出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只从人类的视角去讲啊，认为一个圣者是无限慈悲的，但其实不是，他的无限慈悲里有绝对的超然，超然到常人无法靠近。但庄子一定是一个内行，他知道一个圣者内心的深处是两者合一的，他两个都有，而且完美的合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圣者的心难，常人难以企及。我记得梅赫巴巴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以为一个成道者充满了慈悲，但是他说我要告诉你，即使全世界发生最大的灾难，无数的生命陨灭，啊，天灾，无数的生命陨灭，他说我有可能不感到一丝的悲伤。”而即使一个路边的乞丐，从来也没有人多看他一眼的乞丐，而一个成道者会感觉到巨大的慈悲，在他看到那个乞丐的瞬间。所以梅赫巴巴说：“你们不要揣测一个成道者的心，因为一个成道者的心超出了你揣测的范围，他的视野如此宽广，以至于。”对于常人来说，那些摧毁千万条生命的天灾，在他看来是进化的必要步调，是完美的，并不是一种缺憾，也不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的视角比你宽广。而他看到一个路边乞丐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人类的利己重重地落在了这个乞丐的身上，那个苦难的利己。那个本来应该被100个人、1000个人分担的苦难，却落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终其一生有无数次的让他门徒去找那些乞丐，并且让他们站在台子上。梅赫巴巴用他的前额顶礼这些乞丐的脚背，因为他说这些乞丐承担了人类。太多的利己，人类应该对他们表示出尊敬跟歉意。而时值梅赫巴巴当时的那个年代，正好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全世界死亡很多人，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他并没有因为二次大战而变得非常的忧心忡忡，并没有。这就是一个圣者，很难理解，人类很难理解，他的视角跟他的考量，完全不是一个常人的范围，他是以整个生命的方式在思考，而不是以一个在头颅内的大脑在思考。所以，我们看下一段，庄子提到，你要如何理解一个圣者的角度呢？从这里理解。生跟死均非人力所能安排，犹如黑夜跟白天的交替。有些人跟事是不可能参与和干预的，这都是事物自然变化的实情。人们总是把天当作生命的父，终生爱戴它，何况那特立高超的道呢？人们还总是以为国君一定是超越自己的，而且终生愿为国君效子，又何况？是那个大师的道呢？所以圣者的视角是以整个生命为出发点的，它不是以个人的视角，它是以整个生命。对于整个生命来说，生跟死是自然的事；对于前进的推动力来说，地震跟火山爆发是自然的事。所以，在一个圣者面前，他并不感到悲哀。那些进化的方式，在他看来。必须实现，即使看上去是残忍的，也必须推动。实际上，梅赫巴巴提到， 整个二次大战期间，他的五个上司之一，戴爸爸，戴爸爸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都以神秘的方式推动着战争的进行，他并没有阻止他，他反而是在推动他。这也许大家听起来会觉得非常诧异，但梅克巴巴提到，塞巴巴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都在推动他，他在掌握着战况，全世界的战况，因为那是人类需要的，那是进化需要的，那里面有着神秘的原因。梅赫巴巴提到，如果人类没有这次战争，他将无法激发强大的对和平的渴望，将无法激发对神圣的渴望。由于死亡是那么的天明，那么的残酷，残酷到不得不让人激发出对和平的渴望。所以，显然以这样的方式，似乎让常人听起来，简直是好像胜者的方式太残忍了，其实并非是这样。据说，人类的文明已经诞生跟毁灭许多次了。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这个地球的同一个位置曾经有另一个地球存在，而那个地球的文明是非常先进，极度先进。最后，那个地球的文明由于科技高度的发展，而人类的爱却没有跟上，它变得失衡了。那个文明最后由于爱的缺乏，变得自我毁灭了。因为当科技变得高度发达的时候，武器也变得高度的发达，而那个文明比人类现在的文明要发达得多，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武器发达程度是多么的发达，以至于只要某个人按下某一个开关，整个星球都会毁灭。他们的科技太发达了，所以在地球以前的这个星球就是这样爆炸了，完全毁灭了。为什么圣者没有阻止他？为什么上帝没有阻止他们？难道上帝没有慈悲心吗？难道上帝眼看着他们走向毁灭吗？啊，一点都不是。你知道还有后续的下文。下文提到，那些自我毁灭的灵魂，在他们死后开始反省，因为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真的死亡。当他们自我毁灭，当他们的肉体在他们自己的炸弹下被灰飞烟灭以后，他们的灵魂依然活着，所以他们开始反省，而这些灵魂再一次等待了无数的时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时间，另一个新的地球才渐渐的形成。这些灵魂再一次回到地球上，因为你不完成地球的功课，你是无法离开这个地球的。即使这个地球爆炸了，这些灵魂必须等待，等待新的星球产生。可想而知，他们等待了多长的时间？那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时间，那是多深的煎熬！直到这个地球的环境再一次适合灵魂转世，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开始深深的渴望和平，他们开始深深的发展平衡的心智。你很难想象一个灵魂经过了如此多的年代，再一次转世是充满了多深的饥渴。尼古拉·特斯拉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整个太阳系实际上是一个被人工创造的监狱。”这句话没有人相信它是真的，直到近代，在《凯西通灵》里面提到，凯西提到，没有一个灵魂能够在未完成地球功课的前提下离开这个星球。就显然，地球的环境，整个太阳系的环境的确可以比喻成是一个监狱。你不完成你的功课，你无法离开。即使这个地球毁灭了，你也必须等待。也许有一部分灵魂进入了另一个类似的太阳系、类似的地球，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你无处可去，你只能等待。所以梅赫巴巴提到，那上一个地球的许多灵魂，他们再一次回来，他们吸取了巨大的教训，来自毁灭的教训。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圣者他并不会特别的插手人间的事，因为这些人间的事，即使产生了最强大的毁灭，也是一个巨大的学习的过程。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并不存在时间。也许对于你来说那是一个煎熬，时间是一个煎熬，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并不存在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要尽可能的放聪明一点。你有可能因为你的自大，因为你的骄傲，而使你煎熬无数世代。那上一个星球的那些人一定是非常骄傲的，他们为他们的科技感到骄傲，他们太骄傲了，以至于毁灭了。而他付出了如此深的代价，如此长时间的等待跟煎熬，所以那么长的时间是很不值得的。当你能够看到这些庄子的经典，当你能够看到佛教的经典、印度教的经典、天主教的经典，你应当非常庆幸。你觉得现在看到这些经典是非常容易的事，打开电脑就全有了。但是我告诉你，在上一个地球的那个年代，这些经典根本就没有。他们由于爱被深深的压抑了，智能被超前的发展了，所以那个年代的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他们只相信科技。所以在另一个地球上，你要看到这些，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几千年之内都完全不可能。这些东西，这些文字完全没有。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不喜欢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完全淹没了，甚至没有一个真正的智者跟圣者转世在那个年代，因为转世在那个年代是浪费，没有人会听你的。所以当你现在能够看到这些文字，是因为人类的文明现在处于一个科技跟情感相对平衡的文明当中，还是相对平衡的。所以，为什么梅赫巴巴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科技远不及过去的人类，但却现在对于灵魂的发展却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比较平衡，智能跟爱这两者比较平衡。纯粹的科技无法使你的灵魂获得成长，它只会使灵魂毁灭，从头再来。而一个爱跟文明、爱跟智能平衡的文明，却能够获得成长，即使科技非常落后，你知道玛雅文明的科技是非常，对于现在来说还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它连轮子都没有，没有轮子。虽然他们的天文学非常好，但他们的科技非常原始，连轮子都没有。但就是这样一个文明，由于它在心智上的发展远远超越现代，远远超越了现代人，对玛雅文明里面，有一大批的当时的人类是以非常超前的方式解脱这个星球的。所以玛雅文明里面提到有星际之门，星际，也就是他们可以在没有死亡的以前，在肉身死亡以前，就可以穿越星际的大门。这听上去像是一个神话。但是密宗里确实有的，密宗里确实有的，而且净土宗里也是有的。也许大家对净土宗并不了解，或者对印度的奉爱瑜伽并不了解，你也许听到"星际之门"这个词，你觉得它很科幻，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词其实一点都不科幻，这个词在古老的宗教里早就有了，在奉爱瑜伽里早就有了。你知道净土宗是实际上跟奉爱瑜伽是同一个类型的派别，他们是对一个源头的一种崇尚，一种全身心的靠倒。在奉爱瑜伽在净土宗里提到过有这么一种现象，非常神奇的现象，也就是当你对一个你的挚爱，比如说阿弥陀佛，净土宗是阿弥陀佛，或者奉爱瑜伽里面的Krishna 或者神，Bhavadiga 或者任何一个奉爱的对象，当你对他100%的倾心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神奇的现象。在奉爱瑜伽里面，曾经有一个伟大的智师， 这个智师从小就有这种奉爱的天分，他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拼命的念神的名字，而且放弃学业，辍学，就成天在森林里面念神的名字，然后他家里人就以为他疯了，他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这个小孩子脑子肯定坏了，他的大哥就把他抓回来，关在阁楼的小房间里。结果他关在阁楼的小房间里，他也拼命的在小房间里像闭关一样念神的名字，而且赞颂，经常唱那种赞颂神的歌。正好恰巧他那个小房间有一面镜子，有一面镜子，他每天对着镜子开始赞颂神明，啊，如此的陶醉，全身心的陶醉。他最后甚至忘了吃饭跟睡眠。他连睡觉、吃饭都忘了，24小时的对着镜子唱诵神明。有一天晚上将近12点，天已经黑了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依然在全身心的祈祷着。他忽然发现那面镜子变亮了，那面镜子忽然间放射出了奇异的光芒，而且那个光芒从镜子里面出来，整个笼罩了他。他忽然发现那个镜子不再是镜子，那个镜子变成了一个光的通道。他在光芒里忽然能够看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一个美丽的天堂。他几乎要走进去，但是有一个声音阻止了他。那个声音告诉他，现在时间还没有到，你应该引领众人，让他们也看到。他立刻领会了这个神意。他开始，当天晚上他就从小阁楼里跳窗而出。这个人后来成为奉爱瑜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导师，他引领许多人走上奉爱的道路。这就是那个心际的大门。当你全身心的念诵神明的时候，突然间你眼前的世界就打开了。我记得我20年前认识一个念佛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退休以后，就自己租了一个房子，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房间，他就在里面闭关，闭关，他就念阿弥陀佛4个字。他后来念着念着，他说他闭关了大概21天，十几天以后，从第十几天开始，他念佛念佛就发现地板上开始出现一些水池的现象，那令他感觉到非常奇怪。那并不是一个水泥地，他突然发现水泥地变成有点像隐隐约约好像有水池的感觉在飘荡，而水池里面突然间长出很多巨大的莲花。他后来提到那些莲花是一人高，非常高，并不是很矮的，是很高的，异常的美丽，甚至在整个房间里他开始闻到香味儿。这个老先生后来闭关21天后出关以后，我碰到他，他讲起那些事，显然他是一个神志非常清醒的人，他并不是精神错乱的，所以我相信他讲的是真的。据说玛雅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在玛雅文明里面也有唱诵太阳神的传统，他们信仰太阳神，他们非常非常非常信仰太阳神。而你知道太阳神是谁吗？有人考证过，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它起源就是太阳神，它的起源就是太阳神。而太阳神在唐密的经典里面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是谁呢？大日如来据说就是这个宇宙原始的最原始的那个佛，最原始的佛。那么最原始的佛是谁？你可以把它称作上帝，因为上帝这个词并不隐含着天主教，你也可以把它称作源头，你也可以把它称作大能。你知道大能是谁吗？大能就是圣经里面一直渴望的那个弥赛亚，弥勒。弥勒有一个名字就叫大能。当然，你觉得也许我这样讲是很不恰当的。对于宗教徒来说，他们肯定会非常愤怒。你几乎把这些宗教 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串联起来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并没有把它们乱七八糟的串联起来。如果你特别了解这些宗教的背景，你会感觉到极为诧异，极为惊讶。你知道佛教里最著名的观世音吗？观音菩萨。而观音菩萨他其实并不是菩萨，他是谁？观音菩萨久已成佛，叫正法明如来。他实际上是一个佛，他叫正法明如来。而这个正法明如来其实就是原始佛，他是最源头的佛，所以他就是那个本初，他就是大日如来。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头顶上一直要顶着一个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就是大日如来。然后，你将知道观音菩萨的愤怒化身叫什么名字？叫马哈嘎拉。观音有一个愤怒化现叫马哈嘎拉，观音也有另外一个慈悲的化现叫绿度母，而绿度母有一个愤怒的化身叫金刚亥母，而金刚亥母却是胜乐金刚的铭记，它跟胜乐金刚为一体。它是一体两身，然后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完全就被搞混了。其实没有搞混，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因为金刚亥母其实就是绿度母，而绿度母就是观音，观音就是正法明如来，正法明如来其实就是普贤王如来原始佛，而原始佛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那个源头。所以我有意要这样讲，我是诚心的，因为你一定会晕，你一定会发现人类的宗教其实就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描述同一个东西，因为大日如来或者上帝、大能这样的词对你来说过分遥远，显得硬邦邦，显得生硬，显得男性化，那么 OK 没有问题，有女性化的词，你可以找到观音。这样一个非常女性化的词，而它其实就是那个原始佛的化身，他们是同一个人，他们完全是同一个人，没有任何差别。观音的愤怒化身，马头明王，还有另外一个愤怒化身马哈嘎拉，你知道马哈嘎拉还在汉地叫什么吗？马哈嘎拉在汉地有两个化身，第一个化身是厨神灶王爷。厨神，第二个化身大家是耳熟能详的二郎神，三眼二郎神。所以如果你把它串起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化现了那么多的身体，无数的身体。所以当你看这个观音普门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观音菩萨没有撒谎，他说，当你需要以天身而得度脱的时候，我就现天身而度脱之；当你需要以梵王身而度脱的时候，我就现梵王身而度脱之；当你需要现佛身而度脱的时候，我就现佛身而度脱之；当你需要现鬼身的鬼王身的时候，我就现鬼王身而度脱之。所以，既是马哈嘎拉，又是观音，所有的这一切似乎是同一个人。对，二郎神的这个坐骑。啊，哮天犬就是一头牛，啊，其实就是一头牛，所以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然后当你知道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古人讲的是对的，宗教其实是成年人的游戏，成年人的过家家。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过家家？你在过家家里面，甚至玩过刀啊、枪啊，你有没有玩过在过家家里面？跟另外一个小朋友打仗，对打，我相信大家都玩过，因为过家家并不是一个完全和谐的游戏，啊，你可以跟某一个人做，在过家家里面做夫妻、做儿女，你也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开始对打打仗，然后你发现宗教也是这样，印度教说佛陀下地狱了，因为佛陀说世界上没有神，他讲了错话，所以他死后下地狱了。学习佛陀的那些人全下地狱了，因为你们的老师都下地狱了，你怎么可能没有下地狱呢？你一定也下地狱了。然后他们还举例说，佛陀在《涅盘经》里说，下一个圣者 是印度教的圣人，他找到涅槃经的说法。当然，道家怎么会落后呢？不会落后的。突然出现了一本《老子化胡经》，然后说老子西出嘉峪关以后，就到了印度，然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佛陀。所以其实佛陀就是老子变的。然后佛陀有一天突然在法会里面，那个尸体恒婴，也就是自称为上帝的人，在佛陀面前跪下来忏悔，说我撒了谎，我说天上地下都是我创造的，其实不是，是因果创造的。所以说上帝创造世界是骗人的。然后接着，据说印度教的神，最高的神啊，伟大的神，施瓦，佛陀有一天觉得施瓦造了太大的恶，一直在做坏事，伤害众生，所以他就化现了圣乐金刚，降服了施瓦，并且把施瓦的这个24个圣地变成为圣乐金刚的圣地，圣乐金刚跟他的空心母金刚亥母，所以施瓦从此以后成为佛教的护法，而且不是一个很大的护法，小护法而已，只不过是大自在天而已。连 Shiva 的儿子那个象鼻神都成为佛教的财神爷，所以你知道吗？我今天就是为了把你的脑子要搅混，所以来的。当你看到所有这些宗教的相互的有根有据的来自经典的这些说法，并不是口头说法，这些说法是从经典上来的，从经文上来的，啊，《圣乐金刚密续》。老子化胡经，然后是大梵天王所问经啊，都是经典，都是经典里2000年以前就有的经典，经典里来的那些天主教的经典，印度教的经典，道家的经典，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经典，你有没有发现，它跟你小时候玩的过家家是很像的，你打败了他，他再一次打败你，啊，三个人相互打。但这打来打去，实际上都是儿戏而已。对于整个存在来说，宗教就只是成年人的游戏。一方总是在说另一方，你的教主在我的宗教里是只是护法神，我的教主要高得多，比你的教主高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另一方说你胡说，在我的经典，你的教主下地狱了，啊，你早就下地狱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些说法归纳起来。我并没有说，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这些宗教，你不要误会。我其实喜欢所有的这些宗教，我喜欢天主教，喜欢佛教，喜欢印度教，我喜欢所有的宗教，我真的很喜欢。但是你发现没有，我给你提供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些宗教相互之间在掐架啊。第二种说法是这些宗教里面这些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道家里面的二郎神，啊，又是马哈嘎拉，马哈嘎拉又是观世音，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帝是一个玩游戏的人，你明白了吧？你现在听懂了吗？你知道上帝是一个玩游戏的人，你终于听懂了，这是印度教一直在讲的，上帝是一个玩游戏的人，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 Lila。上帝甚至变成两个人，让这两个人相互对打。如果宇宙没有这些游戏，就太单调了。因为宇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众生，有的众生需要像圣乐金刚这样的人，有的众生需要观世音，有的众生需要阿弥陀佛。这就是为什么密宗有几千个本尊，印度甚至有几千种宗教。而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宗教，尤其你了解密宗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宗教，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他们其实是一个人，然后你就非常的无法理解，非常的接受，非常的难以接受，竟然他们是同一个人，而同一个人在相互打架，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概括来说只有两种宗教，一神教跟多神教，一神教就是天主教，一神教是对的，完全正确，没有任何问题。多神教、密宗、印度教、佛教都是多神教， 诸神教也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那里面的每一个人真实存在，真实存在，他并没有骗你，观音也存在，文殊也存在，阿弥陀佛也存在，圣乐金刚也存在，玛嘎拉也存在，所有的这些神都存在，完全存在，而他们是同一个人，他们根据你的需要来向你显现，所以并不存在哪个更好、更高级，哪一个更究竟，并不存在哪一个更究竟。这就是为什么宇宙里曾经有过无数的佛。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佛经，叫《百佛明》，甚至有万佛明，有万佛明经。这1万个佛，有上万个佛，是恒古以来各种各样的佛。这些佛都存在。然后密宗里告诉你，所有的佛其实都是普贤王如来原始佛。你也可以给他另一个名字，所有的佛都是上帝本人，这两种说法都对，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你可以选择融入那个单一的，或者你可以在多神里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神，你融入他，你融入他跟融入上帝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你融入观音，融入阿弥陀佛，融入玛哈嘎拉，其实就是融入上帝，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本人，所以你将知道，上帝是个调皮的孩子，他非常调皮，他丝毫都不甘寂寞，他恨不得宇宙变得山花烂漫、五颜六色。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到森林里去的时候，没有一种花是一样的。这就是上帝的秉性，上帝是这样一个有性格的人，他非常有性格，他喜欢多。他不喜欢一，他喜欢很多很多，但是在那个很多的背后却是一，在所有的花朵背后是同一个能量，是同一种能量。所以，当你了解这一点，当你吃透所有的传统宗教，我说的吃透是指你有根有据的发现这些宗教的源头，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观音化身成为玛嘎拉，玛嘎拉又成为灶神，又成为二郎神。这都是有依据的，我没有瞎说。你可以找到经典上面的文字，有根有据，所以我并没有在这里跟你瞎诌。所以，当你吃透这些宗教，你会发现，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所以，你就不会说只有一神教是对的，或者你也不会说只有多神教是对的。你会知道这都是对的，然后你变得宽广了，然后你不会被一神或者多神所迷惑了，所打扰了。你现在可以游刃有余的选择任何一方，因为无论你选择谁，都是选择同一个。所以我并不是想要推倒宗教，不是的，我其实是让你更深的理解那些宗教，让你免于表面的纷争，因为你知道你在过家家相互打的时候，打完了你们就和好了，因为双方都知道其实你们是朋友。宗教也是这样，他们表面上相互在打，但其实他们是同一个。所以，当你深深的领会这一点，你就超越了，你就打开了你的智慧，打开了你的心。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谢谢大家。